众朋友大家好，又到了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，信誉欢迎您的收听。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对于吉善于庆，吉恶于殃这样的古训耳熟能详。我们在节目中多次讲过这样的例证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几千年的神传文化将这个理深植华夏儿女的心中，只要顺应天理向善而为，就会给自己带来好的命运，改过迁善也会使命运变好。今天我们再来讲两个发生在清朝年间的故事。江苏宜兴有一位书生要去参加选拔贡生的考试，因为头一年岁考中他在经古等科目都得了第一，心想这次一定稳操胜券，所以每天在客栈里与其他举子赋诗谈话，相处甚欢。客栈里还住着一位相士，一天书生问相士自己是否能考上，相士犹豫了一会儿说，早就想直言相告，但是又不敢说。书生说，没关系，说吧。相士说，你根本没希望，看你脸上已现晦暗之色，三日后三更时分有性命之忧，你最好快快回家吧。书生问，能避过吗？答曰，时间太紧，不好说。书生甚为沮丧，想马上收拾行李回家，周围人都指责相士胡说八道，劝阻书生。他虽然留了下来，但心里总感到不安。考期快到了，这天晚上其他人都已入睡，书生出门散步，听远处有哭声，寻声来到一间破屋前，见一妇人抱着两个孩子在痛哭。一问才知，妇人的丈夫欠了人家50两银子被逼债，打算卖妻偿还，妇人因舍不下儿女所以痛哭。书生立即回客栈，拿了70两银子交给妇人说，我这里还有些银子帮助你们还账，余下的做点生意糊口吧。妇人感激不尽，详细问了书生姓名住址。书生返回客栈，想起相士的话睡不着，心想三更已到，正疑虑时听有人敲门，原来是那位妇人及其丈夫，两人特地前来叩谢。书生起来劝慰他们一番，把他们送出门外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后面一声巨响，房屋塌了，一面墙正砸在书生的卧床上，床和席子都压成了碎片。第二天见到相士，相士不知前一晚上的事，把书生仔细审视了一番，说，昨夜你一定做了什么事，满面阴德之相，而且德相很大，这下好了，看来你不会死了，而且还会中进士。书生后来果然考上贡生，后来又入了翰林。救人即救己，助人即助己，因果报应竟然如此迅速快捷。这是个书生改变命运的故事。再讲一个商人行善改运的故事。钱广生是个开茶叶铺的商人，平日为人刻薄，积下银子5-6千两。他生的相貌魁梧，人们皆以大富翁称之。一天，有个决断如神的相士来到此地，钱广生也去凑热闹，见到一熟人赵某正在看相。相士皱眉说道，尊相生的头皮宽厚，山根高直，原是福寿之相，但嫌黑气侵入天庭，不知做了何等坏事，只在一月内寿数难逃。赵某大恼而去。钱广生也上前请教，相士细细观看说， 尊相身体敦厚，一生集财富裕，只是人中短缩，更加面皮虚薄。绝云：面皮即如骨，寿至35。请问多大年纪了？钱广生答道：今年正是35岁。相师又道：莫怪我直言，寿算只在100日内，身后之事需要早为料理。钱广生回家后着实烦恼，想：相师说赵某的寿命只在1月内，我尚有100日，先看赵某应与不应。原来这赵某是江都县书吏，当年旱荒，奉命发赈米。他虚捏多户，自己侵蚀赈米50余石，结果被本官查出，处以死刑，果在1月之内。钱广生见赵某已应验，更加忧虑。一日忽梦见已故的仆人对他说：我现在在城隍处当差，专管抓人犯到冥府，今见票上有主人名字，特来报之，可速些料理家务，我3日后必到，一到客不能缓。钱广生醒来，想到儿女幼小，尚有许多未了之事，于是痛哭。林舍老翁知道后说：生死大事无法可做，痛哭苦恼有何益？闻得巨伯禅师是得道高僧，你急速去求他指点，或有可生之路。钱广生马上去拜见巨伯禅师，说明原委，痛哭跪求。禅师道：人之生死是定数，何能逃脱？然虔诚敬佛向善，福寿必然全备，须将平日刻毒尽改为仁慈，或可回天保护。钱广生回去对家人说：今年大荒，我愿用3000两银子买米赈饥，普救百姓。之后更是例行善事，每日念经诵佛。后来钱广生果然并无灾殃，他的儿子们体念父之志，存心慈厚，皆敬佛向善，不仅贩茶贸易兴隆，又增开了几家零售店和一间大布店。钱广生活到100多岁，鹤发童颜，100岁寿诞时，他虽是一商人，可满城内外贺寿人众达几千之多，本城府县大小官绅俱亲自到门恭贺，称其为全福之人。钱广生告诫子孙说：我寿命只该35，遇禅师指教，今已100余岁，且又子孙满堂，财谷饶余，感念天地神明保佑，你们一定要奉循天理，长存天良，不可违背啊。可见命好者必循天理而行，命欠者犹不可再伤天理也。境由心造，境随心转，招吉或招祸全在人心如何运用了。行善向善，不仅使自己去祸远灾，遇难成祥，而且也是为后人积福造福。心存天理，前程光明而远大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下次时间再见。